曹操的攻破下邳，捉到吕布，吕布表示愿意投降，就帮助曹操平定天下。曹操征求刘备的意见，问他好不好啊？刘备说，明公，你不记得丁原董卓的事吗？吕布一听，嘿，乜你刘备咁讲噶？先头仲岌头岌脑应承救我添，哼！佢话呢个大二佬最冇信义嘅。曹操叫刀斧手拉吕布落楼勒死佢。吕布礼转头望住刘备话：大二佬，唔记得辕门射戟嗰阵啦？正喺呢个时候，忽然听见有个人大声话：吕布啊！死就死了嘛，有乜嘢好怕呢？大家一睇，原来刀斧手拥住张辽嚟到啦。曹操命令将吕布勒死，然后斩首立即行刑。杀咗吕布之后，曹操指住张辽话：呢个人好面熟啊！张辽话，我哋喺北阳城曾经见过面，你唔记得啦？啊，原来你都记得吓、啊。不过真系可惜啊！可惜乜嘢？可惜当日啲火唔够大，冇烧死你呢个害国奸贼。啊呸！败军之将仲胆敢侮辱我！曹操拔出宝剑，要亲手嚟杀张辽。张辽惊都唔惊下，伸长条颈等佢杀。曹操一举起把剑，我斩咗你，丞相唔好啊！刘备一步上前就掹住曹操嘅手臂，关云长啪声跪喺曹操嘅面前。刘备话：好似佢咁嘅人，一片丹心，应该留用啊，丞相。关云长亦都话啦，我一向知道文远系个忠义之人，我愿用自己嘅性命嚟担保佢。曹操哈哈大笑，掉低把剑，我亦知道文远系个忠义嘅人，我特登同佢开个玩笑啫。曹操亲自同张辽解开啲绳。除了自己件袍给他着，请他坐在上位。唉，人生啊，至紧要是有个知己啫。张辽被曹操的诚意感动了，投降了。曹操就任命他做中郎将，赐关内侯这个爵位给他，叫他去招安庄霸。庄霸听闻吕布已经死了，张辽又已经投降，所以呢亦都带齐本部个军兵投降，曹操亦重重咁赏赐佢。跟住庄霸呢又去招安孙观、吴敦、尹礼三个将领嚟到投降，就唯独昌豨一个人就唔肯归顺。曹操就封庄霸做狼爷相，孙观佢哋每人都升咗官，安排佢哋负责守卫青州、徐州、沿海嘅地区。吕布嘅妻妾同埋个女呢，就送去许都嚟到住，然后呢大大咁犒劳三军，拔寨班师啦。当大军路过徐州嘅时候，哇！啲老百姓啊，烧住香，拦住条路，请求留低刘备喺度做州长啊，唔放佢走。曹操话啦：刘氏军立咗好大嘅功劳，等到朝见个皇上，封咗官爵之后，再翻嚟都未迟啊！老百姓好欢喜，猛咁叩头。曹操叫车骑将军车胄暂时管理住徐州。咁曹操率领大军翻到许昌之后呢，对参加出征嘅人员啊都有封有赏，就安排刘备喺相府附近嘅一座住宅里边住落。第一日，汉献帝临朝啦。曹操就上咗份表章，向皇上禀奏刘备嘅军功，同时呢带刘备嚟到朝见皇帝。呢一日， 刘备着住朝服，齐齐整整喺丹池之下，即系皇帝殿前面嘅油咗红色嘅石阶，三跪九叩就拜见皇帝。献帝叫佢行上嚟金殿，就问佢：卿家嘅祖先系边个啊？臣乃中山靖王嘅后代，孝景皇帝阁下元孙，刘宏之孙，刘宏之子啊。于是献帝就叫人攞皇家嘅族谱出嚟查下，啊，果然查到噃，咁就喺金殿上当众嚟宣读。咦，皇帝嘅族谱啊，点噶未听过噃？嗱，咁啊听住啦吓。孝景皇帝生十四子，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刘胜，胜生六成亭侯刘征，征生沛侯刘昂，昂生漳侯刘禄，禄生沂水侯刘恋，恋生阴阳侯刘英，英生安国侯刘建，建生广陵侯刘哀，哀生胶水侯刘献，献生祖邑侯刘书，书生祁阳侯刘仪，仪生元泽侯刘必，必生永川侯刘达，达生封陵侯刘不仪，不仪生济川侯刘卫，卫生东郡范令刘洪，洪生刘宏，宏不是刘备乃刘宏之子也。献帝排一排世谱，呵，原来刘玄德是阿叔嚟噃。哇，献帝高兴到不得了，就请刘玄德去偏殿以叔侄之礼嚟相见。献帝个心谂，而家曹操把持大权，一切国家大事都唔由得朕作主嘅。今日有呢个咁英雄嘅叔父，朕有人帮手咯。于是献帝就封刘玄德做左将军、二成亭侯，跟住仲设宴嚟款待。宴会完咗之后，刘玄德先至谢恩出朝。咁从此之后呢，人人都称呼刘备做刘皇叔啦。曹操翻到相府之后，孙旭等等一班谋士就嚟见佢，话今日天子认咗刘备做阿叔，恐怕对明公你冇乜益处噃。曹操话啦：咁好啊，刘备既然系皇叔咯，我用天子嘅名义嚟命令佢，佢又更加不敢不服。况且我将佢留喺许都，名义上虽然系接近天子啊，实则系喺我嘅掌握之内。我怕佢乜嘢呢？吓、啊，唉，而家我所忧虑嘅呢，就系太尉杨彪啊。佢同袁术系亲戚，如果佢做袁术、袁绍嘅内应，咁就危害不浅咯。应该即刻铲除咗佢先。曹操谂得到就做得到。过咗冇几耐，曹操暗中使人诬告杨彪，话杨彪私通袁术，就捉咗佢，运咗入监，同时呢叫满宠嚟审问佢，定佢嘅罪。当时北海太守孔融就喺许都嚟，知道咗呢件事就走嚟劝曹操话啦：杨公四世清德，点能够因为袁术嘅事就加罪于佢呢？曹操话：哦，呢啲系主上嘅意思啫。皇上要杀一个大臣，都是要听丞相你的意见的。曹操本来想暂不知的，怎知被孔融将了这一军，没办法了，就不便杀杨彪了，就罢了他的官，赶着他回乡算数。有一个议郎叫做赵燕， 他见到曹操咁尊横，就呈咗份奏章俾皇帝弹劾曹操，话曹操未得到圣旨就擅自监禁大臣，有罪。曹操嬲到极，即刻拉赵燕嚟杀咗佢。哇！吓到文武百官啊，个个都震晒。曹操嘅势力够晒大咯。有一日，程旭啊走嚟对曹操话啦：，而家明公嘅威名越嚟越盛啦，点解唔趁住呢个时候建立王霸之业，将个帝位夺过嚟呢？皇上得力嘅亲信大臣仲系唔少噶，唔能够随便动手啊！好，等我请皇上去郊外打猎，睇下动静先。过咗几日，曹操就吩咐啲人挑选一匹靓马、猛鹰、灵敏嘅猎狗，准备定弓箭等等。同时呢，在城外集合好兵马，然后就去请皇帝去郊外打猎了。献帝说，打猎啊，你啲怕不是正经事来吧？主上，古时的帝王春夏秋冬四季都去郊外打猎，向天下显示自己的武功。当今四海纷乱，正是应当藉打猎这个机会来讲求一下武功了嘛。献帝不敢不听曹操话，去就去啦，随即骑上逍遥马，带着宝雕弓、金披箭摆驾出城啦。皇帝去打猎呢，刘备就同埋关羽、张飞每人都弯弓插箭，身上穿上护心甲，手执兵器，带住几十个马军，就跟随御驾出咗许昌城。曹操嗰日骑一匹爪王飞电马，率领十万军兵，同天子就嚟到许田，就开始打猎啦。当时啲军士就围住晒打猎嘅场地，周围二百几里。曹操同皇帝骑住马一拍行，皇帝啊！只是行前曹操一个马头位啫，在背后跟住的都是曹操的心腹将教，至于那些文武百官，只是在远远的地方跟住，又哪个敢行近埋嚟啊？当献帝跑着马来到许田的时候，刘备在路边向献帝行礼请安。献帝说，朕现在好想看看皇叔打猎喎。臣领旨。刘备接受了皇帝的命令，上了马，忽然在草堆里头赶了一只兔仔出来。刘备嚓一箭射过去，哈哈，射中了。献帝就喝彩叫好，大家一路转过了一个山坡，有只大鹿在啲栗林被人赶了出来。献帝就连气射了三箭都没有射中，就拧转头对曹操说，卿家你射啦。曹操就咁攞咗献帝用紧嘅宝雕弓、金披箭，开满弓一射，正正射中嘅鹿背，嗰只鹿一下就碌低喺草地上嚟。嗰班官员将教见到鹿背插住嗰支金披箭，估话系皇帝射中嘅，就踊跃欢呼，向住献帝就大呼万岁啦。点知曹操一拍只马，直行上嚟，企正喺献帝嘅前边，接受大家嘅欢呼祝贺噃。哇，乜咁都有嘅？人人都惊到变晒面色。关文祥啊喺刘备背后嚟嘅，见到曹操咁样，当堂嬲到佢竖起卧蚕眉，瞪大丹凤眼，提刀拍马就想冲出去，想去杀曹操。刘备一见，慌忙又眨眼又撒手制止关文祥。关公见到大哥咁样呗，就唔敢喐啦。刘备揿住关公之后，就对曹操护一护个身，祝贺佢话：丞相神射，世间少见啊！ 曹操笑住话咯，呢啲系托天子鸿福啫。讲完就勒转马向献帝贺喜，但系呢，并冇将宝雕弓还翻俾献帝，竟然自己就咁挂起身嚟。打完猎就喺许田举行宴会，散咗席呢就摆驾翻去许都啦。咁各人亦都各自翻去休息。关云长啊，忍唔住问刘备：曹操奸贼，欺君罔上，我正系想去杀咗佢，为国除害噶啦。兄长为咩事制止我呢？唉，投鼠忌器啊！曹操同皇上仅仅系距离一个码头咁远，佢嗰班心腹死党拥住晒喺周围。二弟，你如果因为一时嘅嬲怒轻举妄动，听下杀佢唔到，伤害咗皇上，咁罪过就反而喺我哋处嚟啦。不过今日唔杀咗呢个奸贼，日后必成祸患噶。二弟，呢件事你要守秘密，唔好随便讲啊。系，刘备呢份人啊，确系稳阵噶。而家讲系献帝，佢打完猎翻去皇宫，对住伏皇后就喊起上嚟话：唉，朕自从登位以来，奸雄并起，最先就受董卓害，后嚟又到李国国持作乱，唉，常人未受过嘅苦处，我同你都受过咯。收尾得到曹操，初时仲以为佢系个社稷之臣，忠君保国啦，点知道佢把持大权，专横跋扈，作威作福。唉，朕每次见到佢嘅时候，背脊真系好似俾针吉咁噶。唉，你都仲未知，今日去打猎，百官同军士向朕欢呼祝贺，佢竟然用个身挡住我，自己去接受欢呼祝贺。哎呀，真系无礼到极，无礼到极啊！朕睇佢好快就会搞阴谋噶啦，我哋夫妇都唔知道死喺边处嚟啊！伏皇后话：陛下，咁唔通满朝公卿大臣个个都系食汉朝嘅俸禄，竟然冇一个人能够救国难咩？皇后的说话都还未曾讲完，有个人在外面行入来说：皇上和皇后不用忧心，我举荐一个人可以为国除害。入来这个人是谁呢？原来是伏皇后的父亲伏元。献帝抹干眼泪就问他说：国长，你亦知道曹操奸贼嗰种专横法咩？喺许田射猎嘅事，边个唔见呢？但系成个朝廷之上，唔系曹操嘅宗族，就系佢嘅部下咯。所以如果唔系皇亲国戚，仲有边个肯尽忠杀贼啊？老臣冇权，就难以做呢啲事咯。我举荐一个人，车骑将军倭寇董承可以信赖得过嘅。系啊，董国寇多次为国难奔亡，朕一向都知道嘅。咁咪召佢入嚟皇宫一齐商量呢件大事啦。唔得啊，陛下嘅左右都是粗贼的心腹，事情如果一泄漏了出去，大祸临头的。然则怎么算好呢？ 老臣有个办法。陛下，你做一件衣服，攞一条玉带，秘密咁赏赐俾董承。咁陛下，你写好一张诏书，塞喺条玉带嘅衬底里边嚟。咁叫佢翻到屋企，先至睇呢一张诏书。咁佢就可以昼夜策划，神不知鬼不觉啊嘛。系呀，国长呢个办法好啊。咁服完告辞走咗之后，献帝人咬穿只手指，滴啲血出嚟，用血嚟写好一张秘密诏书，静静啊叫福皇后将诏书收埋喺条玉带嘅紫锦衬底里边，联翻好佢。第日，献帝着起件锦袍，揽起呢条玉带，吩咐太监啊召董承入宫。董承嚟到叩见个献帝，献帝就话啦：寻晚朕同皇后讲起往日喺灞河受到个苦处，谂起国舅嘅咁大功劳，故此特意叫你入宫嚟慰劳一下。感谢陛下隆恩，愿陛下永享太平。你跟我嚟啦。献帝带住董承行出咗金殿，去到太庙一转，又行咗上功臣阁里边。献帝装咗香，行过礼，就带董承睇啲画像。正当中画嘅系汉高祖。献帝问董承：我哋高祖皇帝喺边处出身？点样创业嘅呢？哎呀！陛下同神开玩笑啫，圣祖嘅事点会唔知呢？高皇帝出身系侍上亭长，提三尺剑，斩蛇起义，纵横四海，三载亡秦，五年灭楚，于是就得到天下，建立咗万世嘅基业啦。唉，祖宗咁英雄，子孙咁懦弱，真系可叹啊！跟住，献帝指住汉高祖画像旁边一左一右嗰两个大臣画像，对董承话：呢两个人系唔系留侯张良、初侯萧何呢？系啊，陛下，高祖开基创业，实在系全靠佢两个嘅力量咋。这个时候，献帝睇见跟住嚟嘅人企得比较远，就静静对董承话：卿家亦应当好似呢两个人咁，企喺朕嘅旁边啊！臣并无半点功劳，点当得起呢？卿家喺长安救驾嘅功劳，朕一阵都冇忘记过，冇咩好赏赐俾你啦。卿家你就着咗朕呢件袍，揽咗朕呢条玉带，咁就好似经常喺朕嘅身边一样啦。谢主隆恩。董承跪低叩头谢恩。献帝就除咗件锦袍同玉带赐咗俾董承，就细细声对佢话：卿家返到屋企仔细啲睇下，唔好辜负朕嘅心意啊。董承会意啦，辞别咗献帝，落楼行出功臣阁。曹操监视献帝嘅行动啊，好严密嘅。献帝呢头同董承上咗功臣阁啫，嗰头就有人去报告曹操啦。曹操啊，得到消息即刻入朝嚟睇下咩事。董承离开咗功臣阁，啱啱行过皇宫门口，就撞正曹操嚟。一时急切之间，揾唔到地方嚟躲避啊，就唯有企喺路边等曹操嚟到啦，就对佢行过礼。曹操话：国舅去边处嚟啊？刚才得到天子宣召，赐咗锦袍玉带俾下官。
哦，
咪咩事呢？ 皇上话谂起下官往日喺长安救驾有功，所以赏赐下官啫。
嗯，除条玉带俾我睇下。
董承个心啊，知道条玉带里边必定会有秘密嘅诏书嘅，怕俾曹操睇穿咗唔得了，所以迟迟疑疑就唔愿除条玉带俾曹操睇。曹操见到董承咁嘅神情，就喝一声话：快啲除落嚟！唉，今日点都好啦，董承除咗条玉带交俾曹操。曹操左睇右睇，睇咗好耐。
啊，条玉带真系靓啊！唔该，国舅除埋件锦袍俾我睇下。
董承个心好惊，唔敢唔除啊！嗱嗱声除咗件锦袍，双手捧住献俾曹操。曹操好鬼马嘅，佢亲手拎起件锦袍，对住日光影住嚟，仔仔细细咁睇。睇完就着起佢，揽埋条玉带，对佢左右嗰班随员话：
长短点啊？合唔合身啊？
啊，真系好似度住身嚟做嘅咁啊，丞相。
系咩？国舅，呢件锦袍同玉带，你就转赐俾我咧，好唔好啊？
呢啲系皇恩所赐，唔敢转赠，等下官另外做过一件，再奉献俾丞相啦。
嗯，国舅受咗锦袍玉带，莫非其中有乜嘢图谋？系嘛？
下官点敢呢？丞相如果要咯，就请丞相留低佢啦。
真嘅？
真嘅。
呢啲系皇上赐俾国舅嘅，我点会话抢咗你嘅呢？同你讲下笑啫。
于是曹操除低锦袍同玉带，还翻俾董承。好彩冇事啊！董承抹咗一额冷汗，辞别咗曹操翻屋企。当晚，董承独自一个人坐喺书房嚟，将件锦袍翻来覆去，左睇右睇，一睇亦都冇发现乜嘢噃。佢谂：皇上将锦袍玉带赐俾我，叫我仔细啲睇下，必定唔会系随便一句说话，实系有特别嘅意思嘅。而家乜嘢踪迹都冇嘅噃，又点解呢？跟手，董承又攞条玉带嚟睇。呢条玉带乃系白玉玲珑，雕刻成小龙穿花，背后用紫锦嚟到做衬底嘅针线细密，齐齐整整，亦冇乜嘢噶。哈，点解呢？董承个心好思疑，将条玉带放喺张台上边，反反复复咁样揾嚟揾去，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噃。